失败，但就不会失败。我们继续的一同的站立，为着今天的就是线上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愿人都尊你为圣。父啊，感谢你在这主日里面，你赐给你的教会的公祷会，赐给你的儿女有机会向你祷告，一同举行的祷告，使这些祷告如同的馨香一样上升到你那里。感谢你，阿爸父啊，求你再次洁净赦免你儿女的罪恶过犯。父啊，是的，在一个邪恶淫乱时代里面，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其他的神迹可给这世界看。父啊，感谢你赐给你的儿女有信心去领受，感谢赞美你在万古之先你那不变的拣选，感谢赞美你我们这些不配的加起来一起比空气还轻的人被你看为宝贵。你已经爱子上十字架这样的代价流出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和过犯，感谢赞美你。哇，我们今天一同的聚集，唯愿你去悦纳，唯愿我们都以我们心灵的诚实，你圣灵亲的运行在我们的每一个肢体里面，使我们无论是我们一同的唱诗的敬拜，一同的听到，一同的去从事各样的圣功，哇，都蒙你悦纳，都蒙你垂听，感谢你。阿父啊，也祈求你在这个主日里面看顾，在全地上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圣名聚集的各处的教会。哇，愿你保守你的儿女，哇，免去我们试探，哇，也保守你的儿女，无论面对任何的逼迫、任何的困难，哇，仍能靠我们主站立得住。阿爸父啊，也祈求怜悯，将这个地上的国家，将这些地上的君王，其实他们也是你所使用的工具，愿父怜悯。父啊，为着你教会，为着你子民的缘故，无论是他们的心思意念，还是他们所有的方针政策，父啊，都在你掌管里面，愿父照着你的心意去成就。感谢你，把父啊，我们也将今天还在路上的众肢体，还在或者说在疾病与患难当中的肢体，你的儿女都交在你的手。父啊，他们不是不想来，可能有难处，但父啊，你也会我们每位同在。愿父你的爱、你的恩、你的灵也感动他们，感谢赞美你。父啊，也求你赐福今天站讲台的牧师。父啊，你以你真理束他的腰。父啊，求你的灵感动他，求你使他出口的话语是自理而来。愿你也使我们同感一灵，无论是讲的听的都同感一灵，将荣耀归于你。父啊，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我们如此的仰望交托祷告，乃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今天的主题是马太福音第十五讲君王的权柄，第五讲君王门训的权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第九章。我们用几人方式来读出。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
有一个人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流了满海，
坐在天
上，对他说：“你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
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
他的罪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
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经常说：“我只爱连续，不只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切记揣摩。我来的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
耶稣对他们说：“经常我陪伴罪人同在的时候，陪伴罪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经常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
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
也没有人把新布穿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就露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布穿在新皮带里，两样都保全了。
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于是对门徒说：“要说的话太多，做工的人少，所以
你们要当着庄稼的主，把发牧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读经完毕。
Oh,
好，感谢主啊，我们再一次来到他的面前来学习他的话语。所以呢，感谢主，因为他是配得敬拜的主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我每次在准备主日讲道的时候，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一般想一下呢，我是在基本上过完礼拜天之后的那个礼拜一礼拜二，一般那两天是破产的。为什么破产呢？因为一想到自己要讲那些题目，一想到那些经文，就觉得一片混乱，就是自己还什么都不懂，好像这下麻烦了，这下礼拜天怎么讲。所以那时候就发现突然自己呢，好像在那段日子里边，好像那一两天比较煎熬，比较痛苦，然后呢开始昼夜默想，不停的去看那些经文。前两天好像是没有思路的，是觉得有点混乱的，但是呢到了第三天说必须准备了，也不准备呢就来不及了。所以呢到了礼拜三开始要开始祈求上帝的给的思路要清楚，到了礼拜五了，那必须要有文字出来了。所以要礼拜四礼拜五开始要把这个文字的大纲做出来。为什么呢？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其实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有一次我们的长老会里边，同工会里边说，哇，你一般真正准备讲一堂道要准备多久呢？就说很明确的准备应该是六个小时左右，就说开始基本上要有一个目标了。那当然之前还有很多的时间不是我们能够算在内的时间。我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们一定要知道，大家一定要明白，其实基督徒最伟大的上帝拣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什么呢？就是我们一生受教育。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是谁？是主耶稣基督。那今天我会给跟大家讲什么呢？我们说我们已经好像没走了啊，对。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呢，我们已经看了这个所有的大纲呢，我们已经讲到了什么？我们很快的看这七个部分。那七个部分什么呢？就是君王的降临，我们讲完，讲君王的宣告。那我们最近一直在讲君王的权柄，这个还灯不亮了啊，这个在这里啊，君王的权柄。那君王的权柄呢，我们很看了君王的权柄里面呢，我们已经讲完了主耶稣医治的权柄、超自然的权柄、赦罪的权柄，还有君王恢复的权柄，还有君王门训的权柄。那我们今天开始准备讲第五部分，叫君王门训的权柄。好了，这个大纲在这里大家特别注意了啊，我今天有特别的一个大纲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讲君王的权柄里面呢，这个大纲仍然会出现一次。怎么出现法呢？大家注意，我们注意今天读的经文是，我们看到好，我们说君王的权柄里边，我们看到了第一部分是八章一到十七节，讲君王医治的权柄。但是大家可能应该记得，在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那段经文我没讲，我们跳过去的。这就是我要看到干什么呢？好，紧接着我们看到了君王超自然的权柄，这是第八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三节，看到没有？从中间断了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有五节经文我没讲。那就紧接着我们讲完这个君王超自然权柄呢，当然君王赦罪的权柄是连起来的。八章二十三到三十四节讲君王超自然的权柄，紧着讲到第九章的一到八节是君王赦罪的权柄。下面这段我又没讲，九章十九到十七节我没讲，我跳过去了。我跳过什么？开始讲呢？讲君王恢复的权柄，九章十八节到三十五节，看到没有？我是中间又断了什么？断了这个第九节到十七节的经文，我又断掉了，没讲。然后讲完恢复的权柄之后呢，十八章呢，看到没有？我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的。开始什么？才这里一个，九章的十七九到十七节这里一段，然后九章的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就是今天我们本来应该讲的。紧接着我们会讲什么？第十章的一到四十二节。所以看到没有？这里边就有一个名堂了。这里边有名堂，就是在这个中间有三个经文我没讲，我跳过去的。为什么？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是他伟大的教师。他是绝对的教育家，主耶稣基督的那个他的那个教学法则是绝对超过我们想象的伟大。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教育家能够达到主耶稣基督那个教训门徒的那个水平和境界。 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我这三个空格的地方是跳过去的。今天我就讲这三个空格啊，今天我把这个三个空格填满，我们就完成今天的主日的讲道。那为什么第一个是什么？哦，原来我没有讲八章十八到二十节，是讲门训权柄之门徒的拣选。等会我们看那段经文很奇怪，一个文士要来跟从主，说主啊，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跟从你。这个文士用日切的表达要跟从主耶稣基督，然而主耶稣基督有没有接受？却温柔的明确的拒绝了他。啊，另外一个门徒想告别主耶稣，说我要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一个要来的人被耶稣辞退，一个要走的人却被耶稣什么留下来。为什么？为什么？大家觉得有点奇怪，人要跟从耶稣应该高兴啊，耶稣怎么反而拒绝他了？而且是不过很温柔的，但是却很明确的把这个拒绝了。你不要以为你跟从主你就能跟从主的，你有时候跟从主，主还不要你。那你有的人呢，你不跟踪主还不行，主把你抓回来，你跑都跑不掉。这什么意思？且听等会分解啊，现在我不讲啊。然后讲完这个之后呢，又主耶稣在讲完门军权柄之门徒的拣选之后呢，讲了一个超自然的权柄和什么和撤退的权柄，再讲了什么门训之门徒的呼召。看到没有？作为一个上帝所拣选的人，他会给他们有呼召，否则神呼召了是跟你无关的，你听到了你也听不懂，你就明白耶稣讲什么，好像明白了，其实你没有真正内心去理解。所以什么呢？就是门徒训练之门徒的，今天我会讲第二个，我讲门徒的呼召。好，讲完门徒呼召之后呢，哎，有君王恢复的权柄。大家注意啊，这个彼此是有关系的哈，是有关联的。为什么他这些经文，所以马太，因为马太福音写的，他不是按照时间先后来记载的哈，他不像路加福音，他是按照耶稣的生平来记载的。马太福音是有选择的组织材料的来讲的，所以呢他不是按照耶稣生平的时间先后顺序来讲的，所以他有很多的原因的。好，讲完这个设计产品和君王这个门徒之呼召之后呢，又查了一段，就马太福音九章十八到三十五节讲君王恢复的权柄，这个很重要。因为耶稣基督不重生不复活，我们所有的人的生命不能复活，那你门徒能做什么？门徒也不能做什么，也不存在门徒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么呢，门训权柄之门徒的意象。所以主耶稣基督在整个差遣门徒之前，他给门徒们意象，耶稣就拣选门徒，他呼召门徒是干什么的？一定要有很具体的明确的属灵的目标，就是意象。说明说没有意象名就放肆，如果神呼召你却不知道干什么，整天在什么混日子，甚至吃教喝教，那麻烦了。主耶稣就不会呼召一般人在那里无所事事的，也不是在那里把谁本求末的不务正业的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做了，没有意义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借着恢复的权柄来让门徒们明白你们的意向是什么，我呼召你们是干什么的。当然当明白意向之后，下面最后一部分就是我下个礼拜要讲，下下个礼拜要讲的，我不是这个礼拜讲的，什么呢？叫门训权柄之门徒的差遣。所以在门徒的差遣之前呢，必须有很多准备的工作。耶稣做事情不是随便的，不是一时冲动的，他是有很多他的策略，这就是伟大的老师。所以你知道吗？你想想今天你能够来这里做礼拜，能够在这里听到，都是上帝的恩典。其实上帝给他儿女们的特别的恩典，千万不要把做礼拜当作一个负担，千万不要把什么去听到当作一个硬着头皮做的事情，千万不要把基督的灵修生活当作一个实在无聊才去做的事情，实在有时间没事干时候才去做的事情，这都是错误的概念，这都是基督徒对我们信仰的一个轻看， 对主耶稣基督一个错误的理解。好了，今天呢，你看啊，我会讲什么呢？你看这个大纲大家看到了啊，下面我开始讲的，把它剥离出来，讲门训的拣选，门徒的拣选，讲门徒的呼召，讲门徒的意向，讲三个，今天要讲完三个。所以这个都是对你一定要记得有个大概脑海里有个印象。当讲门徒的拣选是在哪个事件之后？是在耶稣医治的事件之后，要记得。大家先我让你默想一下啊，你要记得，等一下我讲的时候你就不会什么，哎呀，天主教会讲到好深啊，哇，特别那个张福大牧师一讲到我们好抽象啊。好了，没有真理，我希望一步到位，只能说以前我们太肤浅，或者只能说我们太以前太零碎，或者我们以前听到太怎么样，只是有点没有线，有线没有面，有面没有立体的空间。现在我总是给大家们最上帝的话语，你必有个立体的一个认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立体的一个空间来认识上帝的道。否则你对圣经的理解，我们总是要不断的被主的道所激励，千万不要把上帝的道当作一个平常，甚至把听到当作一个催眠曲。没有办法，我也能理解你，因为我们有特殊的原因，有软弱，有我们那些特殊情况，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要被主的道来警醒我们，被神的道所吸引。好了，下面我们开始呢讲到什么呢？具体的君王门训权柄之第一，门徒的拣选。那门徒拣选里面呢，大家注意这个经文是很有趣的，是什么呢？在第八章十八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一个门徒来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死人，你跟从我吧。这个短短的五节经文，有时候很多人看得很奇怪，什么奇怪呢？我们要看这个事实，在记这是这件事情，门徒的拣选是记载在什么时候呢？是记载在君王医治的权柄之后。大家先明白这概念哈。这一段门徒训练的这个内容，五节经文是放在君王医治的权柄之后，为什么？文是强烈的跟从主的请求，这个我们看到了啊。说主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跟从你。哇，这个决心好厉害哦！意思什么意思啊？无论你耶稣基督在犹太人地区，还是往北部的加利利去，甚至往外邦人那里去，我都愿意跟你去。为什么？文士他跟从主耶稣基督，他的动机是什么？他强烈，他想象得到什么？想得到像主耶稣那样的一个惊人的医治、医病赶鬼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从耶稣，看到哇，耶稣能够什么，让大麻风的人什么得到洁净。我们知道旧约以色列人很明白，大麻得了大麻风不是开玩笑的，你要马上被隔离，你要去到那个什么旷野的地方去，专门有一个地方是给麻风病人住的。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啊？有部电影里面讲那些麻风病人都被隔离到旷野的一个地方，普通人不能去的，差一门也不能出来的。为什么？这个传染性好强的，尤其是以前的医学没有那么发达，一旦等麻风病人就当作瘟疫一般的，别人马上跟你要隔离。按照这个在摩西律法里面特别讲到关于麻风病得洁净的条例，有很多的沾的经文，所以麻风病能够被洁净，哇，这个人一句话就把麻风病洁净了，这个太好了。文士说，哇，如果我能够有这种能够接近麻风病的这个能力，太棒了。文士已经够厉害了，文士已经成为很多人羡慕的对象，可惜就是没有办法接近麻风病。有一天我能够有接近麻风病的能力，这个我要。还有耶稣能够什么，让那个百夫长的病人，耶稣都不要没有去说你的仆人好了，哇，他的仆人就好了不？ 也就是说超时空的一臂竟然他的仆人就好，哇，这个太好了。他有呢岳母的日彼得的岳母和日病，那主耶稣到那里治治那个病，他的日病就好了。所以他们说哇，这样的话挺好啊，特别像这个时代也一样啊，现在这个时代一样啊，如果神能够给我医病的这个恩赐的话太好了，这样伴随着这种恩赐去传福音的话呢，哇，那基本上说是实在话应该百发百中的，对不对？现在的人我相信你越来越明白了，现在人最羡慕的应该是什么？健康，能够不生病就好了。那万一生病了之后呢，不要去看医生最好，因为什么？又痛苦又什么，那个我们在座有几个最近都是做了手术的，对不对？就明白这个做手术真的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医生也不是，也不是真的好玩，医生要如果不是为了赚这个钱他也不想做啊，那个不是好玩的事情啊，当然也不是为了赚钱而已啊，有医生摇头说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不要误解我们医生啊，医生也不是为了赚钱而已啊，也还是希望挽救人的生命啊，啊，所以呢，那我们但是这个文是什么意思呢？哇，我又能够得到这样的恩赐太好了。哎，好，第二我们要思考为什么耶稣基督对文士的这个一个请求是温柔而明确的拒绝呢？他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凭一时冲动就要跟从主的这种表现，耶稣基督是不是他所喜欢的？这个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前不久大家以前我们听过一个保罗华许在网上讲道里面说，现在美国最大的异端是什么？他现在在美国最大的异端就是用20分钟到半小时时间快速的跟别人讲一次属灵四个原则，然后就马上鼓励人做一个绝志什么祷告，导致了在教会里面增加很多假性的基督教徒。就是现在的很多人喜欢的方法，希望拿一个小册子跟人家见面谈20分钟左右，然后就开始软硬兼施的先吓唬他，吓唬他不行了就收买他，就哄骗他，去奉承他，然后呢开始什么引他入教，做让他做一个绝志祷告，哇，赞美主啊，又多一个神得救的灵魂啦，我们欢喜快乐啦。所以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包括一些布道会讲完那个布道之后马上就现场呼召说，来吧，主已经这样愿意拯救你了，你还要下地狱吗？你不下地狱请你站起来吧，然后发现没有人站起来。亲爱的朋友，你难道不希望得到主的拯救吗？我爱你们呐、啊！以后就开始流泪说，你们站不起来我会伤心的，我会为你们流泪的。这个又有什么？又用那种情感攻势，希望能够让人站起来，哇，终于，哇，感谢，终于有个弟兄站起来了，哈利路亚，赞美神，哈利路亚，赞美神，来，主的呼谁呼召，正在呼召你，难道还没有人站起来吗？哇，感谢主，又有姊妹站起来了，哇，又有个新的弟兄站起来了，哇，一个美好的景象，又有弟兄站起来了，就在不停的在现场什么，怪不得有人说像做传销一样。其实大家注意，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经常讲我们的信仰是一生到永恒呢、啊、信仰它不是100米的短跑，它是10000米的甚至马拉松式的什么长跑，这个真的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上帝的恩典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要去什么呢，不要去用人的方法去鼓动人，去激发别人来产生一种一时的那种宗教的冲动，其实主耶稣基督并不喜欢。主耶稣基督往往什么呢，他不但不是这样的去鼓动人，相反他常常赶人走，对不对？所以很多人来到他的面前他说什么，他不理哦，人家说耶，你看那个瞎子喊你的老师啊，然后他说哦是吗，甚至什么哎，说那个迦南妇人来了说我不好把儿女饼丢给什么狗吃，哇，这个好厉害哦，对不对？所以有人来说呢，有外邦人来求求他说， 我来不是不过是要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好像他在拒绝，甚至他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可是你们说哎呀你这话好难懂啊，我们听不懂，难道说我们残忍的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吗？就说真的不，你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与我无分的不，人家一般我们六年班什么呢，哎老师你讲的道太难懂了，别人现在都反映出你的道，别人听不懂，你能不能讲简单一点啊？耶稣有没有让步啊？耶稣怎么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耶稣还变本加厉的不？要说老师啊，现在有人都要走了不？你再讲别人就要走了不？所以说好吧好吧好吧，我不讲这个了，有没有呢？耶稣更厉害，说什么呢？你们不吃肉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与我无分了不？终于有人站起来吧。走了，耶稣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我们换一个话题，换一个话题，有没有？猪走了也罢了，更要命的是什么呢？耶稣转过身来对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你什么意思啊？你要跟他们一样认识，你也走吧。”哇，竟然把门徒都要赶走。结果门徒说：“主啊，但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跟从谁呢？”耶稣就喜欢了。耶稣就是这样，你看到什么呢？真信心是打不垮吹不烂的，我告诉你，假信心我告诉你，你做的再好你都会把它伤害和得罪的。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主里边常常感觉到被伤害呢？感觉到我们好像不愿意听那些责备的话呢，更不愿意去面对管教呢？所以很多人会担心什么呢？我就不喜欢教会管教，为什么不教会管教呢？好不容易人家来到教会聚会了，我那个家人被我三哄两哄呢，每次都是交换式的方法把他带到教会里来的，结果你老讲人家要悔改，老讲我的丈夫要悔改，老讲我来的亲教认得悔改，他不高兴。你应该讲平安嘛，讲喜乐嘛，讲信主病得医治嘛，他就不走了。一般我会说呢，走了也罢了，我并不是不希望你亲戚家人的灵魂得救，还是说我们不是靠人哄的方法，也不是靠我们也故意得罪人，都不是的。还是什么呢？大家明白，没有悔改认罪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内涵，这个信仰永远是假的。你用什么应许他所谓的平安喜乐来信主，这个也是假的，明白吗？在美国你看，那教会完全是，很多教会都开始堕落到什么，就人文主义的关怀。所以你知道吗，在国内是有困难找警察，现在也不一定了啊。在国外是有困难找谁啊？找教会。留学生到国外基本上都有孤单啊，甚至有些困难啊，他们的秘诀是什么呢？找教会。因为什么？国外的教会就是慈善机构，那真的会把你服侍的服服帖帖的，好舒服，让你不好意思说不信主。你大可说你不信主，你都对不起那帮人，你怎么办呢？那帮人对你真的太好了，开车接你去聚会，哄你去聚会，每天捧着你，很怕你不去教会了。所以你看什么，做传销的也是这个方法，想让你拉你去做传销呢，一开始对你什么吹捧啊，哇你的气质好好哦，你来做我们美林凯的话最好了，你的皮肤又好，气质又高呀，来吧，不但能够对你有好处，还能够呢，还能够造福别人。哎呀，美林凯的老板都是基督徒啊，你难道不愿意吗？所以有个姊妹有一次跟我打电话，半年没跟我见面，没来聚会，不好意思，跟我打电话打了半小时，结果我讲三百次买的美林凯，我说好像你的主是美林凯哦，没有，我打电话给你牧师证明我还是依靠神呢，不是吗？你跟我打电话的半小时里面讲到美林凯多少次？讲到主耶稣多少次？大概讲主耶稣三次，还是走过场呢？因为跟牧师打电话不提主耶稣肯定不行啊，对吧？必须讲几次嘛。但问题是什么？你更多的跟我在讲什么？讲美林凯。所以我们发现没有，很多人跟从主的一个方向是什么？要注意。好，下面是什么呢？好了，文士强烈跟从主的请求，却遭到主耶稣温柔而明确的拒绝。为什么？弥赛亚的道路是苦难的道路，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人说你来跟从我，我就让你平安，当然平安喜乐赦罪，你知道吗？基督第一个平安是赦罪的平安，你没有赦罪你有什么平安？ 你跟世人一样能追求那种平安吗？不是我们基督徒的平安，不是出门不没有被车撞死就平安。反过来，一个基督徒真的被车撞死了，他有平安，但是没有基督徒呢，在路上跑得比谁都快，也不一定有平安。奔跑行恶，没有平安。我们主耶稣还是你们知道道路吗？主耶稣基督什么？弥赛亚的道路是什么？是全然牺牲的道路，是全然牺牲的道路，不是让你得着。在主里边一定是付出的，在主的爱里面是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对不对？前几天我在我们学校给很多人这些弟兄们看过那个短片，印度的那个四分钟的短片，对不对？什么短片？就是那个鞋子的故事啊，就那个穷孩子在车站，结果穿着一双拖鞋，结果呢，谁知道拖鞋坏了，坐在那里搞那双破拖鞋，半天没搞好，那个夹在脚丫里那个拖鞋那个东西掉出来了。我以前有过这种拖鞋啊，就那个嘎嗒掉出来了，裂了，怎么都塞不进去，一走就掉出来。哎，这时候突然有个小孩呢，一个富人的孩子穿一双锃亮锃亮的皮鞋走过去，哇，他一看到那双皮鞋闪闪闪闪发光，羡慕的要命。结果那火车开的时候，谁知道那个孩子赶火车一挤呢，把一只鞋子挤掉在地上。结果这个穷孩子我一看，怎么自己面前有了一双什么，有了一只什么漂亮，就刚刚所羡慕那只鞋子，就把它捡起来了，闻一闻，闻一闻，这个味道都不一样。结果呢，最后一想不对，就连忙跟着火车跑，要把这鞋子送给那个孩子，意思好。结果呢，就是总是拿不到，就他就一扔，那个鞋子还撞在火车的窗户上，掉下来了。就是，而且上面的小孩呢，就一直想，他也很喜欢这双皮鞋，边走边擦的，老是拿着纸巾擦那个皮鞋的，好喜欢这双皮鞋。结果他被挤掉一只，结果怎么样呢？后来，这个时候发生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了。结果那个富有的孩子把脚上的另外一只鞋子脱下来扔下去，这个电影就结束了。不是我的，我要还给他，我得不到的我送给你。这是一个主题，说不该我的我还给你，是我的我不能拥有它，我送给你。这就叫真诚，或者叫诚实，赢得诚实。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很短的一个影片里面，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其实弥赛亚的道路真的不是一条，为什么八福八福？我们孩子们，学校的孩子们正在背八福啊，背马太福音。八福的最后两个福气，不是讲你平安喜乐了，不是你跟随主你就辉煌腾达了，不是信了主你就开始过幸福美满的生活了，不是的。八福的最后两个福是什么？是为主受什么？逼迫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人因为我的名辱骂你们，逼迫你们，甚至拿你们下监，你们就有福气了。为什么？你看拿阿米路德记里面，对不对？那个两个埃及人跟着拿阿米回伯利恒，对不对？为什么拿阿米要赶他们回去啊？我女儿们你们回去吧，按道理不应该啊，基督徒应该什么？应该不管背猫黑猫抓到老鼠就什么好猫啊。昨天我们一家去了顺德啊，去了清晖园，顺德什么广东四大名园啊。那我还没注意，我妻子就发现，哇，这个背猫黑猫哦，因为什么？是邓小平那个像在那里，然后里面有个邓小平展览，到顺德访问的时候去视察的时候有邓小平像，然后正好这边有个背猫跟黑猫一个雕塑啊，就我老三呢就在那里合影啊，跟背猫黑猫合影啊。所以我妻子就说，不光背猫黑猫，抓那老鼠就是好猫。这是我们邓小平理论啊，耶稣不是这样的。所以拿阿米也是这样，把两个埃及妇怎么样呢？淘汰了一个假信的，对不对？留下来那个什么真信主的那个埃及妇，跟着他回去迦南地去了。所以我们知道，你一定要真诚。我给你讲个很有趣的事情啊，你比如说我自己的现在身份证，我的我现在的民族成分是什么民族你知道吗？我是回族，但其实我不是回族啊，我是假回族啊，我祖祖辈没有回族，最后我从我这里变成回族了，所以我三个女儿的身份证都是回族啊，他们都是回族啊。其实为什么呢？因为当初高考的时候呢， 我的同学不知道为什么乱搞，在我的那个志愿表上写了跟我填了两个，一个跟我民族身份填回族，其实我不知道的，我明明是汉族嘛。然后他给我填，跟我还要更糟糕，给我填那个爱好是什么呢？把我特长填什么？填芭蕾舞，这我从来不会跳舞的，我哪会跳芭蕾舞啊？那时候我还没讲，那时候你跟我讲芭蕾舞，我还没怎么听过这个名字呢，啊，那是有文化的才知道芭蕾舞，我还没文化呢，知道吗？所以呢，好了，结果呢，高考完之后呢，其实我的分数那年高考分数呢，其实是差几分不够本科的。还不够本科的，哎，结果呢，我到亲戚家，突然接到个录取通知书，什么呢？说我老妈打电话说，儿子，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他说你的分数本来还差几分不到本科，就你上了本科，什么大学呢？他说什么中南什么学院啊？这名字都搞不懂，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学校叫，原来叫中南民族学院。啊，现在马上有孩子要到武汉开那个什么学生大会啊，林承丹老师答应带他们去看看我的母校啊。哎，那个学校很漂亮的，中南民大啊，啊，中南民大。所以呢，那我说叫中南民族学院是什么大学啊？哎，不过呢，把我录到本科去了，我还不错啊。本来本科还差一点，我不太爱学习的人。结果呢，好了，哎，总部都不错嘛。结果更糟糕什么呢？我最讨厌历史的，结果把我搞到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去了。所以呢，但是我还是去报到了。不过怎么说呢，还是上了大学嘛。而且我有个心智，我非本科不上呢。我本来说再大专我不上，我再复习一年，我一定要考，哪怕考十次八次也要考最好的大学吧。但好像也没上最好的大学，也算了，今天就去吧。就你知道吗？我只讲一件事情啊，就我到了学校之后呢，不到一个月，学校贴出了公告栏，什么呢？虚报少数民族的人将要被退学。好了，结果呢，其实当中呢，我到学校第二天我就找我们学校的那个院长开找他，说我说我不是回族，你们帮我搞错了，我是汉族不是回族。他说是吗？你真的吗？我说你看你们也没有问过我。一般的话呢，民学校录取你的时候呢，他会要到当地的民委去调查你的民族成分呢，而且你没报这个大学呢，他要打电话给你的，说我们学校录取你，你愿不愿意来。特别是你没报这些学校啊，没报这些专业啊，他要征求你意见的，知道吗？就我也没有打电话给我，也没有去调查我的民族成分，也没有征求我选择什么专业，他就把我直接录取了。这他就违反程序的，知道吗？结果呢，我就找院长，我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少数民族，你们把我搞少数民族来了，而且还搞我学历史系，我能不能够至少你要让我转系，否则我不想住你们这个学校了。就那院长说，是吗？怎么回事啊？说他不理我了，说你先等一等。好，结果呢，过几天学校公告栏说，这个学期被核实有以下这几位同学虚报民族，因为那样少数民族要照顾二十分嘛，所以那些差十几分的人呢，特别是原来他第一年的江苏招生招不到，就胡乱抓几个。那正好我都填的什么什么，是一个同学告诉我说他把我填了回族，结果呢他就把我录取去了。结果呢竟然在那个名单里面呢，我也等候处理，说算了，干脆我就不读了，他要把我退学我就回家了，我再说。现在名单里面呢竟然有什么，有几位同学因为虚报，特别是浙江有几位虚报少数民族成分的人被勒令退学。我看看有没有我呢，竟然没有我的名字。后来他们什么呢？说因为什么呢？后来那院长为什么呢？他说他们虚报民族要被退学，你呢？虽然是不是少数民族，但是你是诚实的，你被留下来了。看到没有？我举这个例子跟这个故事没有点关系呢。哦，原来神早就拣选我了啊！不是拣选我，是信主，那时候我不知道。原来拣选我读什么？中南民族学院。为什么拣选我在中南民族学院上学呢？哦，原来是预备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悔改信主。上帝的预备很奇妙的，我就在民族学院二年级的时候，也就是八九年血潮之后，应该大三的时候，大三的时候九零年的时候我们得救了。所以这个你想不到的，但是上帝确实预备什么，虽然你还没有信主，可能是什么呢？虽然我承认我并不诚实的人， 我不像什么，不像那个拿单叶说你是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什么诡诈的，我还是有很多诡诈的，不过在那件事情好像没有诡诈，我用的好像啊，好像没有诡诈。哇，上帝好厉害哦，你诚实一点点的话神都纪念你哦，当然是前提是你要是你是神预定拣选的人啊，你不是神预定拣选的人，你那没有用的啊。所以就是神让我们经历中每一件事情很奇妙的，很奇妙的带领。好了，我不多讲了，我这个办法就是这里要明白什么，要跟随的人却被拒绝了。好，那我们看很快什么呢，门徒请求回去埋葬他的父亲。他这里面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这个经文有什么呢，说先回去敬仰年迈的父亲，等父亲去世再来跟从主，也就是我们中国叫养老什么送终。说这件事情，他说我父亲要我去埋葬父亲，可能这个埋葬呢有两个含义，说我去，因为我父亲老了，我需要去养老，养到他一定程度，然后把他埋葬完之后再来跟从你，这是一种可能性。但这个呢就容易理解了，就容易理解什么呢，耶稣为什么没有让他马上回去呢，因为不然的话，哦，我们父亲去世都不能回家埋葬父亲的。当然可能有的弟兄姐妹说这个好像不行吧，当然这个字面的意思重要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好，然后这种可能也有，就父亲去世请求回去参加葬礼，这个应不应该呢，这是应该的，对不对。我记得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也记得呢，头一天晚上昏迷了，我父亲还没有让我准备回去，就第二天在医院说不行了，然后我父亲马上让我买最快的机票，最早的机票，所以我第二天早晨第一班飞机就飞回南京，然后就赶回老家，就到医院去，到我母亲的身边，然而几个小时之后他去世了。那当然还是应该回去的，我们不是那种说喂我的父母亲人去世了我都不能养老送终，这个当然不对。但是怎么意思呢，这里讲的重点在哪里呢，当然很多人说第一种的肯定会大一点，说他是想回去孝敬自己父亲，可能父亲老了，甚至父亲可能有些身体的不方便了，什么呢，我要去为我的父亲养老送终，然后再来跟从你。但是得到被耶稣什么，哎，我们看到反而被耶稣什么呢，就却得到主耶稣的拣选挽留。看到没有，这个很有意思，文士要跟从主，主不要他，门徒要离开主一段时间，不要他，不是远永远远离主啊，他说我先回去尽我人的本分好不好啊，耶稣说 no，任凭死人去埋葬死人吧。哇，这话说得好绝情的吧，本来我想跟从你的，这样一说我不跟从了。我告诉你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我真的不喜欢用话语去哄人，当然我们应该谦卑温柔，我们应该好好的用话语彼此安慰，彼此安慰，该彼此的鼓励鼓励，但是也不要只是用一些话语迁就人，那迁就人只会助长人越来越远离神，我告诉你，因为人的本性啊，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我现在在我们身边都有这种事情的，让你跟随主不容易的，你可以找很多理由，让你灵修啊，你可以找很多理由不灵修，让你参加小组啊，你有千万个理由不参加小组的理由，你发现没有啊，让你追求主的话呢，你太多借口，让你好好的去祷告，你有很多的理由，但是呢要你去尽人之常情的东西呢，你确实恰恰都用这些东西作为理由。大家弟兄姐妹真的要明白这句话耶稣讲的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注意这个概念是什么呢，跟从主耶稣及他的传道施工优先于个人敬孝。这里并不是说，哎，这里的焦点不是说，哎，你父亲去世了你不可以去跟你父亲去参加他的告别会啊，或者你的亲人，比如说现在我的下一辈里面，我唯一的一个姐姐，我的姐姐有个儿子现在在上海，他就春节打电话给我了，说三舅，因为他年龄也不小了，他说我要结婚了，我想请你们一家一定要参加我的婚礼。我说呢这个我不敢保证，我尽量参加。他说那你三舅你什么时候，如果我什么时候举行婚礼你最适合来参加婚礼的，我说就是暑假，我就只要你暑假结婚我一定安排去，我希望参加，我唯一的一个外甥，我一定参加你的婚礼，但是呢不是暑假呢可能不行，就算我能去至少呢你的舅妈三个表妹不能去，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上学， 后来他当场就决定，好吧，虽然暑假结婚不最，夏天结婚不最好，但是他说我为了你一家能够来参加婚礼，有可能我就真去安排暑假结婚，所以我就答应他说行，只要你暑假结婚我就去，但你也不要刻意的，要尊重女方的那边的家庭的意见，如果真的没办法那没关系，我一个人争取参加你的婚礼就好了。那我们的意思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何况你的父母去世也好，亲人去世，耶稣也并不说你真的就不能够去参加他们的葬礼啊，这个不是这个意思，焦点不在这里，知道吗？焦点在这里就都偏了，焦点在哪里呢？跟踪主耶稣及他的传道事工优先于个人的尽孝。想想你小家庭完美现在美好是为了什么？肯定不是让你只是享受小家庭的生活，我们要这叫小气的人，知道吗？上帝赐给我们在地上的婚姻真的不是只是让公主与王子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了，这个真的不是西方这个童话式的故事成为基督徒的目标。基督徒让我们的家庭美好的目的是什么？是来让我们看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让明白我们应该怎么更好的来服侍主，用我们家庭来荣耀神，让我们家庭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甚至让我们的家庭怎么更好的融入到教会的服侍里面去。所以我们要求注意，好，那这里呢有什么？哎，那怎么那文士怎么你怎么说文士就是不正确的心态呢？我们大家看一些经文，就这个第一点就结束了啊。请大家看什么呢？马太福音13:52，请把这个经文打出来。这个经文是什么？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秘诀，一个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拒绝了文士，而拣选了门徒。门徒要跑跑不了，那些要跟从耶稣的人动机不纯的人耶稣是拒绝的。好，我们看马太福音在后来的13:52，主耶稣就做了一个总结，是什么呢？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呀。怪不得根本呢在这里，因为门徒他是什么？他是新旧的东西。什么意思？这就等会我要讲的，等会我要讲的啊，就是新酒新布不能旧衣服上，新酒不能装在什么旧皮袋里。文士法利赛人是典型的代表什么？旧衣服旧皮袋。所以那些人不可能不知道相当预定的拣选当中的，所以他们要跟从主耶稣也不要的。这个不容易啊！我告诉你啊，这个就为什么在天使教会我历来是这个原则，我们历来没有去拉人来到教会，不是哄骗人来教会，相反呢有些人我是鼓励他离开。又哪有这样的牧师？我记得我们有几个，有一个老阿姨老是担心我啊，说一下张老师你不要有时感觉到把人家赶走的感觉啊，会有的，很抱歉。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办法，因为你发现当然我们要注意，我们不是说离开我们教会的人都不是真信徒，我们不是这样说的哈，我们不能这样说，还说我们是呢，就至少在目前他在本教会的某些真理他不能接受，或者他反感，甚至在心里面有阴影的时候呢，说他暂时离开，我们是给予理解和尊重的。我希望我尊重人的尊严，因为如果你在这个教会有不接受这个教会的教导的时候，你会很痛苦的，你会很没有面子的，或者你是心里一套背面什么，单面一套背后一套，心里一套表面一套，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你来说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因为你是没有自尊的，所以我这样也不尊重你。所以我们倒不如什么呢？你先去到一个你认为在这方面好像迎合你现在的观点，当然我还会告诉你这是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但是你要自己去决定，等有一天你明白了，欢迎你再回来。因为我们知道明白，因为神是什么呢？他是用真理来造就人，用真理来淘汰人，用真理来拣选人，用真理来拒绝人，这个是正确的。只不过呢要注意，个人我从来不拒绝人，我总说我宁愿被你拒绝，我们不要拒绝人。一定要记得，对基督徒来说，我没有从人的感情，我不能因为人的个性不一样 说你的个性跟我不合，你要离开我们教会，或者你的做事方法跟我有点不，我不喜欢的，你应该离开我们教会。不是这个意思。包括学校的老师，学校的老师甚至有些老师真的做的实在不行了，实在按照他的恩赐不能做老师的，我最后跟他怎么说呢？我祷告了很久，现在要做一个决定了，要么你离开，要么我离开，请你选择。那老师想，不对啊，我带你离开好像不行嘛。他说，张老师，你这就是叫我离开呗。我谢谢你理解我，谢谢你理解我，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如果你愿意回到一个正确的思维里面，回到正确的信仰里面，回到正确的教育理念里面，我当然不愿你离开。但是如果你不能认同，确实你要做个选择。这个选择真的不是我要跟你过不去，而且我理解你，你要做选择。就像亚伯拉罕说的，你向左我向右，你向右我向左，不过呢你先选择。这个是很有智慧的。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教会。我告诉你，天主教会我历代跟神祷告是说，我希望主，我们不是说离开教会离我们教会都不是基督徒，不要这样，都不信主，不是，都不是爱主的，都不要下这个结论。我只能说，神只能把一小批让我们在一起彼此扶持弟兄姐妹相濡与共，在一起会有彼此的安慰和鼓励，会有彼此的教导，也会有彼此的伤害，甚至也会有彼此很深的得罪。然而神就是让我们通过这些哀病思磨，彼此的得罪，彼此的原谅，是天不出任来的那种关系，就让它存留下来吧，否则就让他们烟消云散吧。为什么？因为你有限，你是谁？你不完全，你作为牧师，你有很多的缺陷，你有很多性格上的弱点，你有很多言语上对人的不小心的得罪。为什么别人要迁就你？为什么别人来接纳你？没有办法。好，感谢主，主就会带领，总有一小批人在一起，委身在这个教会，大家彼此的服侍，彼此的。可能我们一境界也不够高，但没有关系，大家彼此搀扶，顺便求主来帮助。好，这个呢，我们来明白这个门徒的拣选。第二部分我们要看门徒的呼召。这个门徒呼召里面呢，我要跟他解释一下什么呢？叫为什么文士不能做门徒，为什么家主不能拿什么新旧两样的东西来，这个里面有解释。好，我们来看什么呢？门徒的呼召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君王赦罪的权柄之后。哇，这个非常重要。这就为什么耶稣基督在门徒教导里面这一段专门讲了大家有名的几句真理，对不对？就是我们看到什么呢？好，他先呼召了，他有意思哦。耶稣基督的伟大事工什么呢？他是不是一个封闭的神学院？他是边侍奉边服侍别人，边做示范，有时候把门徒拿来教导一下，然后呼召门徒，然后呢让门徒跟他们一起侍奉，一起传道，一起服侍那些需要的人，然后呢甚至他们讲的道也让周围的人也听到，门徒也听到，甚至那些攻击耶稣的人也听到。哎，然后呢耶稣也会把门徒单独带到旁边去私下教导。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耶稣基督的方法。好，我们看到没有？耶稣就呼召了税吏马太。好了，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耶稣所代表的，他也呼召了那些罪人。所以拣选十二个门徒是各有不同的。我们说，其实在前面呢，我们在什么呢？其实在马太跟四章十八二十二节，他已经呼召了四个人，两兄弟，对不对？他已经呼召了两对兄弟，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还有雅各跟约翰。其实他已经呼召了，但这个时间先后不是很长，几乎在差不多的时间，他呼召了两对兄弟，也呼召了税吏马太成为他的门徒。所以这个，你知道犹太人瞧不起税吏的，对税吏又恨又怕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代表罗马统治阶级来收税，而且很多税吏是什么？我们知道是什么？是勒索、欺负别人，他是卖国贼。用中国话讲嘛，日本清的中国叫什么？汉奸。他这个汉奸。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但是呢面对法利赛的质疑是什么呢？面对法利赛质疑是什么呢？他说，哎，我们看看，再看第十一节， 在九章十一节怎么说？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门徒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民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面对法利赛人的质疑，他跟税吏和罪人在一起吃饭，成为他们攻击的把柄。就耶稣讲了一个什么呢？讲了，我们很快的看一看，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什么还用得着，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然后呢，就我们明白，就耶稣就是再一次的把这个肉身的需要引申到一个属灵的意义了，对不对？让我们哎，我觉得耶稣好伟大啊！耶稣做每一件事情啊，哎，他直接给你讲一个属灵的话，你还听不懂呢？他怎么办呢？他总是跟我们讲什么呢？讲我们肉身的一个实际需要，来对应的属灵的需要。这个很，耶稣很谦卑自己，他用人能够明白的道理来解释很多属灵的奥秘，否则我们就真的像天书一样的，我们听不懂的。所以耶稣是福就卑微的人，所以他用了一个生活中最简单的一个常识，是看见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他用得着。所以呢，主耶稣应着他的医怜悯来招罪人，而不是义人，看到没有？就对应了，这就很有名的基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理念，耶稣基督亲自传讲出来的，他不是来招义人，还是招罪人。这就文士为什么不能被招？因为文士总以为他是什么义人呢？文士认为他是健康的人，他用不着医生呢。那法利赛人质疑耶稣，就是他们是健康的人呢，他们是好像没有罪的人，他们的话语是好像没有罪。他怎么跟耶稣，你们的老师怎么跟税吏跟罪人做吃饭呢？怎么跟他们交朋友呢？所以耶稣讲了这种话。好，我们来看到什么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里面有另外一个什么呢？哎，面对施洗约翰门徒关于门徒该不该常常进食这个问题的请教，哎，对应的哈，前面是什么呢？文士跟门徒，这边是什么呢？法利赛人对应什么呢？对应约翰的门徒，约翰的门徒还是信主的哈，因为毕竟是被主要把他带到主面前的人。你看这两段很有意思，门徒的拣选跟门徒的呼召，它是对应的。文士要跟从却被拒绝，门徒想暂时告辞却被挽留，法利赛人对耶稣的做法产生错误的看法，错误的质疑。然而门徒也同样也会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跟那个问题是两码事。所以什么呢？面对施洗约翰门徒关于门徒该不该常常进食这一问题的请教，这叫请教，这不是质疑。所以呢，他就觉得耶稣的门徒不进食，但是呢，施洗约翰的门徒呢还不完全明白什么呢？他说法利赛人和我们常常进食。这个时候他发现什么呢？他就发现施洗约翰的门徒呢还没有彻底的从旧皮带旧衣服的状态里面，还需要被更新。所以这种主耶稣基督教导是为了把约翰的门徒再一次的真正更新到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来，这个很重要。不然的话，我们读经文啊，读了半天就读什么呢？好像扯得好乱呢、啊，对不对啊？好像不相关啊。其实它都非常鲜明的，大家一定要认真的、潜心的去明白神的话语什么意思。所以呢，你看，在第十四节，十四节怎么说呢？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不上的没有反带坏了的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你看到没有？前面说法利赛人跟约翰的门徒都进食，他们有没有错？进食本身没有错，但法利赛的进食没有意义的。但是施洗约翰门徒的进食有没有意义呢？有意义的，但这个有意义还不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正在从律法向恩典的过渡的那样的一个概念里面，他们必须明白主耶稣基督的真理，否则也很麻烦。所以看到没有， 是主的门徒，他一定会教导你的，他一定会让你明白的。不是主的门徒，法利赛人文士，他永远不能明白，是被拒绝的。好了，我们看什么呢？他什么请教？第一，借着新郎与伴郎的关系，强调弥赛亚的身份即将要完成的赎罪救恩。这里面什么意思？主耶稣在主耶稣的很伟大在哪里呢？哎，他骨子里边啊，一直要跟耶稣探讨关乎他的作为，他一定要跟你讲到他的死而复活，就说我要再来是救恩。基督徒在骨子里边，你在哪里都，比如很简单例子，我们有时一家人上电梯了，我们做礼拜了，碰到邻居了，哦，你们一家人那么早去哪？哎，我们是基督徒去做礼拜的，没问题。他感兴趣，我们跟他多谈；他不感兴趣，我们就打招呼的，没问题。以前我带我的孩子在公园里面玩，哎呦，说都是妈妈们或者是奶奶啊阿姨带的嘛，哇，怎么爸爸带孩子来公园来玩呢？说你的孩子好乖哦，我不是的，因为我是基督徒，好像什么都提到基督徒干嘛？是的，我必须跟他讲，我的孩子在耳朵里看到他们很乖，那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教导我们孩子的。哎，你爸爸怎么有时间来带孩子呢？因为我是基督徒，基督徒有时候呢需要有时间，还是能够带孩子玩一玩呢。爸爸不是整天就在外边工作赚钱而已，有时候也要陪孩子的。所以在任何场合，喂，边啊边都去那个免费的东西，别人都去抢了，你怎么不去抢啊？啊，因为我是信徒的，怎么搞的？基督徒好像就哎，怎么说？就是嘛，你怎么都应该提到你的信仰。为什么？有没有提到救恩？他提到救恩在十五节，你看到没有？十五节注意，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罪人同在的时候，陪伴罪人岂能进哀冬呢？当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什么意思？我现在跟我的门徒同在，弥赛亚跟我的门徒同在，新郎在，我是新郎。等有一天我要被钉十字架，我要复活什么升天之后呢，门徒就要进食了。那时候因为我要暂时离开他们回到天家，门徒在地上传福音建立教会，那个时候他们需要进食，需要主的恩典，需要我给他们恩典。所以你看到没有，先讲到恩典，耶稣总是提到他十字架上奇妙的救恩，没有救恩什么都没有，没有明白十字架，没有真正的跟耶稣基督的救赎有关系，你在教会里面待着有没有意义啊？永远没有意义。你现在当然你说我现在没信，我不应该来教会，当然应该来教会，如果你愿意来还要来问，因为那是为了你以后的得救做准备而已，还是有意义的，你绝对不是偶然的，对不对？也有人在教会待了几十年还是没有得救，那这也没办法，那主没有拣选。但是有些人在教会待了十年五年，终于悔改信主了，神的灵触摸他了，那感谢主，我们都欢迎。结果我们不是要，千万不要勉强人信主，不要人为的鼓动人去做决志祷告，什么跟他洗礼就变成一个基督徒了，那确实要慎重一些。好了，大家注意了，这个第一个关系很懂啊，就是什么，借着新郎与伴郎的关系强调弥赛亚的身份，就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新郎还在，我们基督是新郎，教会是什么新妇，大家明白，其实我是弥赛亚，我还跟我的门徒同在的时候不需要进食，但是呢等我什么日子到了，我要被人钉十字架了，我要被埋葬，我要复活升天了，那个时候呢我的门徒也要进食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我已经回到天堂，回到天父的右边，门徒要在地上做上帝上所做的工作。好，第二，注意了，这个有点难哈，我这边讲了，注意，借新布与旧衣服的关系，新酒与旧皮带的关系，小于我们弥赛亚带来的救赎恩典，无法用旧约律法的形式来承接。哎，这个有的弟兄你们说，哎呀，张老师你一讲到你就有点好厉害的难懂啊，这个我告诉你，这个真的不难的哈，你必须懂。有的人，哎，我们教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你不要到我们教会讲这些东西。但我也不是刻意要讲这个，我该讲到这个还要讲，为什么呢？这个跟不是说不是文化高低，也不是跟什么 不是跟你信主时间长短，这个都需要明白。为什么这个太重要了？但这句话本身你容易误解，没关系，我来解释给你听。你还不能明白，求圣灵帮助你。到处都不明白，那求神怜悯你。我但愿你得救了。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明白什么概念吗？大家知道旧约，旧约我们基督徒不是否定旧约，只要新约。但是旧约就是旧约，新约就是新约，新约是更新的约，不能废掉旧约。旧约的律法的礼仪和行事不重要。如果法利赛人和文士他抓住是旧约律法的礼仪和行事，变成律法的形式主义。所以你想用律法的形式主义承接上帝的恩典，思路一条，大家明白这概念啊？所以你只看重那个律法的礼仪、律法的形式、律法的外表，以此来赚取救恩，只能走向灭亡，会让你自以为义，让你觉得你没有毛病，你是健康的人，你就是文士、法利赛人所表现的那种。其实他们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想用人的义成就上帝的救恩，他们以为他们死守律法的规条来赚取得救的永生，这都是没有可能的。耶稣基督来不是做这个工作，彻底的破产，知道吗？可惜那些人不知道怎么破产。我们要注意，你看，小于我们弥赛亚带来的救赎的恩典无法用律法的形式来承接，却成全了旧约律法的精义。精义是什么？弥赛亚即他所成就的赦罪的救恩，这才是我们的焦点的焦点，重中之重。否则你就虚假的信仰。什么意思？你注意这个经文最后一句非常宝贵，你看，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就漏出来，连皮袋也破了。注意最后一句话，唯有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都保全了。非常好啊，我非常喜欢的。会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这样两样就都保全了 ，complete 就保全了，不叫 complete 叫 perfect 是不是？就完美了，就完美了。什么意思概念呢？就说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什么意思？旧约律法的经义是好的，你读旧约基督徒不可以不读的，你绝对不能否定旧约，但你要读到旧约的什么一切律法的形式和仪文和文字和那些表现形式都是指向弥赛亚的救赎的。如果你能够把旧约读到这个地步了，你就发现所有的旧约的献祭，所有旧约的那些律法的条规都是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破产，让我们看到人的败坏，从而能够准备等候那位应许的弥赛亚的来临，然后使得弥赛亚来了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承担我们罪的审判，承担我们那个灭亡的那个结局，他替我们担当，然后使得我们这些被圣灵所重生的借着信心表达悔改的那些真正被神所拣选呼召的神的子民，才能够承受生命之道，明白吗？所以这里面是说唯有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什么概念？旧约的律法不是旧皮袋，旧约的律法的经义绝对不是旧皮袋，绝对是新皮带。所以耶稣这个救恩是新酒新布，也要做成新衣服，做成要装在新皮带里。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整本圣经 旧约跟新约，律法跟恩典，它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合。所以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那是什么？成全律法。旧约时代为什么要献祭杀羊啊？为什么要宰羊羔的血真的能洗我们的罪吗？那太便宜了，对不对？那不可能的。所以你知道旧约时代每一次献祭什么，就是一次传福音的机会，神就让这些以色列知道戴上救恩的头盔，让他们每次杀羊的时候就说，哎，现在你们杀着羊要知道将来有一位弥赛亚来为我的罪而死，他要被杀献祭，他的宝血洗我的罪。其实每次神在旧约时代怎么传福音呢？就是借着以色列各种宗教礼仪的法律法规的仪式来向他们传讲未来弥赛亚的救赎。如果你不能明白这个，我告诉你啊，剪不断理还乱。到现在为止，教会史上为什么有那么多宗派，那么多宗派里面套宗派，为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对这个律法跟恩典的这个关系总是剪不断理还乱，强调律法吧，还有对恩典方面会产生问题，强调恩典吧，还有把律法否定又不对，因为旧约还有不能不要，所以就在里面很纠结。今天主耶稣就告诉门徒，他特别告诉施洗约翰的门徒，因为跟从主耶稣的门徒已经是新酒新一步，但是约翰的门徒需要再往前走一步。耶稣基督再一次的来呼召，不但呼召他的门徒，也帮助施洗约翰的门徒明白，你们也要承受新酒装在新皮袋里的这个伟大的救赎洪恩，你们也需要信靠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这个奇妙的恩典。好，我结束了啊，这个就结束了。这个什么呢？这么因为这是放在什么呢？放在这个赦罪的权柄之后，你看到没有？很有意思啊，正好是在赦罪的事件之后，就耶稣基督才能赦免人的罪，其他人任何不行，你守律法不行，你守律法的遗文也不行，律法主义更不能解决你的罪，唯有来到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恩典里面，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耶稣来了，他不是要废掉律法，但是成全律法，但是不能够死守律法的规条和仪文，那就变成一个律法主义者或者叫形式主义者，这个是不能给你带来拯救的。好，最后我们来看什么呢？看到什么呢？门徒的意象我们很快了，因为最后呢，主耶稣都在做完恢复的意象之后，是记载在君王恢复的权柄之后，为什么呢？因为需要的人太多了，那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尸体复活，那个十二年血肉的妇人在夹在人群当中摸了耶稣一把，耶稣接近了他的信心，接近了他，耶稣治好了瞎子，耶稣开了哑巴的什么口，所以他知道耶稣怜悯了许多的如同羊没有牧人的困苦流离的人们。基督徒要有使命感，我们不是为了救灵魂而救灵魂，基督徒要有使命感，因为你被主拯救了，因为耶稣基督无条件的接纳你了，基督徒不再轻看任何还没有信主的人，基督徒不能忽略任何一个在世上还活着的灵魂。大家一定要记得，这就是基督徒得时不得时总要什么传福音。你不能说我今天高兴就传，我不高兴不传，那个人对我好我就传，那个人让我感觉到不舒服我就不传，那个人我很讨厌他我就不理他，这都不是基督徒的态度。基督徒用保罗所说的，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基督徒什么概念？我们不能不传，我们欠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的什么债。所以主耶稣基督借此教导门徒三个方面：第一，明白主的心意，主耶稣都要收割很多属于他的庄稼，即他预定拣选的子民，这是耶稣基督要做的，所以要收的庄稼多。然后你要打发主耶稣收割谁的庄稼？他的庄稼，神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边拯救出来。所以大家约翰福音第四章，对不对？耶稣要去南部犹太犹大地，去到北部的加利利，但是圣经用了奇妙的六个字八个字，叫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对不对？ 那里必须，其实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不经过的，绕着走的，是瞧不起撒玛利亚人的，狗都不如的杂种。犹太人是不走撒玛利亚的，但耶稣说我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好伟大哦。主耶稣说我必须拯救撒玛利亚人，我必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座的，你不但对你身边的有负担，我总是鼓励我们教会，今年我无论如何暑假我们争取短宣，我们还是要去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我们必须要对其他的一些特殊人群有负担，特别是对那些还没有福音的民族，或者是还没有教会的民族，我们真的要不停的去到他们中间去传福音。当然这是一种特殊的使命，跟我们也不影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传福音，但有时候我们需要一年里面有一两次去看过一些特殊的福音的人群，这是有价值的。虽然有会不会有人信主我们不知道，这段是让我们经历了，让我们产生负担。所以感谢主呢，明白主的心意一定很重要，以基督心为心，主要拯救人，我们绝不能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为了自己的安逸自己的享受坐在家里很舒服，追求肉体的安逸，这是基督徒特别小心的。第二，以面对客观的情势，我用的是情势啊，不是形势啊，一样形势有点客观的，我用了情势什么概念，我用了特别的用这个词啊，就是客观的那个情，你可以理解这个情，你有很多不信主的亲人，你有不信主的朋友，就像这几天很奇妙的，我刚好要回武汉，结果我竟然很奇妙到什么程度呢，竟然我大学的那个辅导员竟然主动跟我打电话，二十多年没通过电话，我前年去武汉跟他打电话，他是我们学校一个学院的一个党委书记，然后呢他的办公室说好他不在，黄书记不在，等他回来我通知他，结果谁知道我等了两天没给我消息，我就离开了武汉。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两年了，竟然在他说对不起你，上次呢其实我后来我的办公室的人告诉我，其实你想本来我要见你的，但后来他们晚了两天才告诉我，后来你已经走了，他说真的很抱歉，我说哎呀没关系了，你还是我老师，那时候你没见也很忙，就说你不见我也正常，没有关系，他说没，他说这次，我说正好我要回武汉，说我一定要，我们一定要见面，现在我们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院的党委书记，说又是什么，我们校友会的校友办的主任，他又是校友办主任，哎，所以他就哎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又主动联系我，跟我打电话，一定要说我要回武汉，一定要跟我见个面，我挺好的，那也挺好的，甚至我说呢，我说我想，甚至我说。这个我有点感动，我安全的问题我都不管了，有点不管，我说我黄老师如果有空的话呢，星期五那天你能不能够参加，能不能来跟我走一走，跟我去参加我参加的一个会议的最后这个结尾的那个工程，这什么意思呢，其实我坦白讲，我跟他能够有聊一晚，跟我以前的大学同学能够来晚的唯一的目标是什么呢，继续把福音传给他，如果没有这个意义，坦白讲我跟他们的感情真的算从人的感情没有多大感情的，因为我们跟他们有点不一样，我们是紧接着八九年雀巢就来了，我们就是反面典型，就被批判了，在民院在武汉的很多地方我们就是被反面教材，我是我们学校的第一号反面教材，我是到每个系里面去做报告自我批判的，那时候我们学校安排啊，我到每个系去自我批判自己，我写的报告叫悔恨的泪，我到每个戏里面做悔恨的泪，其实我里面是恨，哪有泪啊，我那泪是仇恨的泪，但是到每个戏里面自我批判，所以我对按照从人的感情，我对这个民院对这个民大我是没什么，我按照道理我应该仇恨他们的，但是因为主的缘故，我觉得现在神让我再回到那地方，我每次脚掌锁他的那个地方，我主啊求你怜悯这个大学，求你拯救这个大学里面该拯救的灵魂，我现在我的老师跟我联系了，我还是要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我是一个教会的牧师，甚至我都不怕告诉他说，甚至我在武汉我就是参加我们 ACE 的基督化教育的系统的学生大会，你是一个大学的一个学院的院长党委书记，你能不能跟我去看看我们这个跟你们有点不一样，但我现在不会出卖我啊，我现在不会出卖我的啊，他不会说因为这个缘故去告状啊，说哎呀，这个 ACE 在上武汉开大会，赶快去镇压他们去。那我想我的那个老师还不是这种坏到这个程度的人啊。所以呢，我们要求主来帮助。什么？作为面对客观什么？做工的人少，知道吗？大家注意了，弟兄姐妹， 神呼召你，你一定要以神的事为任。你应该爱你的家人，应该爱你的弟兄姐妹，甚至爱你身边的不信主的朋友都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优先于上帝的工作。以天父的事为念。好，第三，领受从主来的意象，祈求主的差遣。好了，我不想鼓动人，但是你是基督徒的，我要鼓动你。在座的不信主的，知道我讲的是把耳朵堵起来都可以。但是你是基督徒，我今天真的给你一点呼召。这个呼召我不是现在想站起来，就是说现在就开始全人奉献，你的心要全人奉献，你继续工作，你继续做你应该做的事情，但你必须接受上帝的呼召。什么呼召？要说的专家多，做工的人少。当祈求专家的主人打发他的仆人去收割他的什么专家。我用一节经文来结束，以赛亚书6:8，成为我们今天我们门徒的拣选，门徒的呼召。最后就我今天讲的归注在这节经文，门徒的意象。在门徒的意象里面做好准备，下个礼拜我讲的倒是门徒的差遣。你做一个主的儿女，你做一个主的门徒，你愿意被主差遣吗？你愿意接受主给你的使命吗？你接受从那个上头来的意象吗？有，感谢主，祈求主帮助你，是不是要求主打发你去收割他的什么专家？因为当求专家的主打发他的工人去收割他的专家，你我是不是上帝的工人？祈求主的帮助。来，我们一起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把它打用那个打出来那个经文，然后呢我们可以让大家都能看到，打在最上面哦。我们就以赛亚书6:8，我在这里，所以我让大家都起立，我没有在这里说有感动站起来，没有感动你坐着不好啊，我不喜欢用这种人的方法啊，给你有压力。我希望在座每一位，其实只要你是基督徒，你都应该接受这样的呼召，你义不容辞，你责无旁贷，你没有任何借口来拒绝圣灵借着耶稣基督他对我们每一个儿女发出的呼召。请大家一起来读，预备，起。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感谢主，我们大洋院在座的每一位接受主的差遣，无论主差遣你去做不同的事工，你只管接受主的呼召，你只管跟教会表达你自己从神灵后来的意向。教会的责任是什么？只要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教会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支持你，无论在祷告里面支持你，为你祷告，为你祝福，在经济上有需要，教会责无旁贷的在经济上支持你，在各种物质上的缺乏，教会会支持你，属灵上的供应，教会更会支持你，需要人手的帮助，我们也毫无推辞，绝对请求主兴起更多的弟兄姊妹来配合你的事工，一起来完成上帝的使命。所以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悦纳我们，主啊，真的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是不配你的拯救，不配你十字架上的奇妙的恩典，但耶稣基督你救了我们，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主啊，你奇妙的来到地上来训练你的门徒，来亲自的边服侍边教导边示范，更重要的是你为着你成就的十字架上奇妙的救恩来做所有的准备，所以主你就把你的门徒拣选出来，呼召出来，赋予他们属灵的意象，开始准备差派他们去做主你所喜悦的事情，去荣耀你，去侍奉你，去传福音，去救灵魂，去牧养你的教会，去兴起各样属灵的事工，这就是跟从主的伟大的意义。所以我们求你来，这个时候你的圣灵在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 生命当中，特别是在教会里边那些不冷不热的那些弟兄姐妹，求你给他们火热的心，求你给他们，你已经拣选了他们，你呼召他们，你给他们强烈的属灵的负担，使他们能够把自己摆上，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器皿，来完成主你的使命，祈求你的圣灵的工作。我们真的不需要人为的鼓动，也不是我们人的情感，那是因为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心肠，你自己给我们的这个看到的这个美好的情势，你也让我们有祈求的权柄，让我们来祈求主打发你的工人，收割你的庄稼。不但我们这样的祷告，而且再次思想，主，我们也是你的工人，我们祈求你差派我们去收割你的庄稼。这就是以赛亚所发出来的一个回应，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所应该有的反应。求主你圣灵加添我们的力量，该鼓励的鼓励，该安慰的安慰，该责备责备，甚至该管教管教，以致我们能够再次回到主的面前，完全摆上自己，成为神你悦纳的器皿，成为你所喜悦的门徒，等候主的差遣。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感谢。